这个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别让他走神发呆。修行啊，其实就是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，觉知身、觉知心、觉知明、觉知色。如果这个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，其实了外面其实也就是明法跟色法而已。如果我们先从彻底的了解自己的身心呢，同时也会了解整个世界，因为其实全部都是色法和明法。如果我们的心走神呢，那就无法了解自我，心已经跑掉了。因此，觉知自己是修行的起点。要用心学，有机会了就要学，然后去动手实修。如果我们修行对，修行的量够，我们就会很快速的看到自己的变化。有时间。大家作为佛教徒，应该这个学一些这个比丘的戒律，居士也应该知道，要了解一些，不然现在都是一团糟啊。比如有出家人的新闻，这个发生这个性关系，透过自己这个。自慰说这个是这个要这个彻底的这个还俗，那个并不对，那个是要这个单独这个去反省一段时间就可以解除了的。有的人说被女人骗，这个大概这个有18位、20位，也许比那个更多。这个时代的出家人不值得恭敬，再也不去供养，这不去顶礼了。出家人有30位，30万，只有一小部分，这个就毛说所有的都不行，就是。这个泰国人总共有7000万人口，这个关到监狱里面有1万人，说泰国人很差，整个国家的人都不能够结交，这个就属于这个找，因为没有福报的人，所以遇不到好的出家人，问题在这里。以前龙坡出家的早期在孟干府有一个男居士就来顶礼龙坡，说这个我真的是很奇怪，去顶礼哪位高僧大德，他全都被还俗了。那跟他们都喜欢去找那些有名的出家师父，然后就会遇到那些这个骗子的这个出家人，就找不到这个好的出家人。龙坡从小时候，并不是说这个多聪明的人，但是想着说自己应该也有福报吧，去顶礼第一位高僧大德是龙坡礼尊者，是非常棒的出家师父。动手这个真的用心实修的时候，第一位遇到的是龙普敦长老，然后就去顶礼高僧大德。遇到的全都是好的出家师父，知道找这个太多了，找时间出来顶礼，他们根本找不出时间呢。如果懂得选择，懂得去看，就能够区分得了。有时候我们这个缺乏法方面的学习，所以就浑水摸鱼。比如要提议说，是为了让宗教能够稳固。所以就出法律，可以让出家人有娶老婆。听到过这样的法律吗？ 这个戒律，这个是源自于悟道成佛的这个智慧，他规定的，而不是法律限定的。因此，用法律来这个解决戒律的问题是不行的，那是两回事，那说明自己的无知。有的人会赞同说，让出家人可以有这个老婆，比如说日本的出和尚可以有老婆，那他们依然可以这个呵护好戒和法，呵护好这个宗教。那这个是自说自话。龙坡在去美国讲法的时候，去同样也就个顺。带去过这个日本好几次，顺便去过日本几次。日本有两个大的宗教，一个是佛教，和是清多。这个日本人，他说他们那个学历很好，他们进寺庙，他们进到这个三教来去求这个赐福，他并没有去学佛教，他们求赐福。这个把硬币。这个人造里面就这个鼓掌，然后让这个天神来看，这样知道说哦，这个我已经做功德了。那些这个发表看法的人，这个佛教在日本弘传得很好的人，知道吗？在日本，佛教有几个教派？有些教派是没有老婆的，并不是每个教派都可以娶老婆。龙婆曾经看到过日本的一个出家师、一个师父的照片，看到了之后想这个顶礼啊，非常的清亮、清明、纯净无染，他是属于禅宗的寺庙的出家人。那些有老婆的这个和尚是另外一回事，事实上并不是出家人，就跟我们一样的，是属于职业。寺庙跟这个那都是属于这个家族式的。比如假设，这个龙坡的这个爷爷奶奶这个建了寺庙，龙坡呢就变成寺庙的这个主人。一早起床就开车去到寺庙，这个换这个服装变成出家人，做一些仪式。就来了之后求这个那个求赐福，就去做一些仪式。到了傍晚就开车回家。那在哪里在保存这个戒和法呀？那是居士。看到出家人是一门职业，只是这个自说自话。去日本看到日本人说和尚可以有老婆，想有老婆，那就不用来这个出家为这个南传的佛教的出家人。这个有一个这个女居士骗了这个十几个出家人，这个只是这个破坏了一少部分，不到这个。百千分之一的成分，但是让这个和尚有这个娶老婆，那个等于是在伤害这个南传佛教，伤害迫害这个整个佛陀的原始佛教，这个是没有，这个是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知识，然后随便这个胡说的。如果我们学这个。比丘的这个戒也是很好的，要去读一读哦。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说什么应该，什么不应该。比如，有的人喜欢把钱来供养这个比丘，让去比丘接钱。出家人只要接钱，他就破戒，就要忏悔。这个，必须要把他这个扔掉。扔掉了之后，然后做这个忏悔。如果不扔掉的话，做忏悔是这个毁不掉的。要想给出家人供养钱可以吗？可以，必须要有这个护法居士。四十环，他这个制定了这个规则，就是给出家人这个。 这个龙坡也可以，龙坡也有这个月薪呢，每个月这个1800泰铢，一天60泰铢可以吃一碗面条，然后这个生丸这个一个月是3万多泰铢，这个钱，这个进到这个银行账号，从龙坡。自从当了住持，这个钱每个月都会进龙坡的账号。现在不知道了，可能现在应该这个上10万了，因为龙坡从来没有去取过，也没有这个高兴，很高兴说这是自己的钱，只是自己这样有一份发心，说什么时候这个不是这个住持了，就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转到这个银行的寺庙的账号里面，不要的。问说这个国王把这个钱供养给这个出家师父，那破戒了吗？不破戒。但是如果出家人觉得很高兴，那就破戒了。这个出家人，这个僧王，这个供养，如果这个国王供养了之后，如果出家人这个没有，如果非常高兴，那个就是破戒了，需要忏悔。因此，这个戒律是很微细的，我们不能够自己随心所欲的去想象，这个是属于戒律。那法这一块也是一样的，不能够随心所欲的自己想象，无缘无故就不学这个经典也没有，只是读一点点，然后这个高僧实修的高僧大德也没有，就到处随便去教法，有时候就到处去点评说这个是对的，那个不对，有的人这个随便骂出家人，觉得很好玩。然后这样可以增加很多的流量，觉得很好玩，那不意识不到说自己造恶业，并没有在这个呵护宗教，而是到处去骂，不停的骂出家人，那个是在这个破坏宗教。因此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既包括戒，也包括法。法这块龙婆已经教了很多了，戒这一块大家自己去读哦。龙婆顿长老他曾经教弟子，教出家人，说这个戒律要看，要学，然后这个看那个带我们实修的高僧大德，把他们做我们的榜样。至于法这一块，要用心的去实修，不需要太多的去问谁，用心的去实修。学差不多知道原则了，知道说修行是怎么做的，然后就去动手去实修。修行啊，开始就是先从持戒开始，用心持到五戒，第四条是最难持的，尤其这个时代。这个因为媒体，这个网络会让我们破很多的戒，比如像现在出家人这个坏掉的很多，就是因为网络。以前要想去追求一个女人不容易，现在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就可以去追求了。出家人如果上网，那几乎就走不下去了的。没有的烦恼期就会没有的，又会有了；已经有了的会更加的强。曾经有的好美德就会消失，新的美德、好的品质不会出现。用心持戒，即便是周围的引诱的环境很多，也必须要忍耐。别放任让他们引诱我们破戒破法。如果我们的戒坏了，我们的禅定就退步，修行就很难了。比如他们学过经典、学过很多的人，他们说出家人。这个如果这个被迫还俗了，作为居士了之后，一样也可以证悟道果。因为这个破戒的话，这个它并不是这个忤逆罪，这个从这个角度也是对的。但是并不仅仅只有这个忤逆罪会阻碍圣道，这个是障碍道果。比如说骂这个圣者，那也是障碍的。因此，并不仅仅限于这个忤逆罪， 这个其他的也还有了，无间罪。以龙坡的经验看到，那些被卡住、戒律卡住的人，曾经看到过两个这个人，这个他漆黑一团，心都是漆黑一团，想做好人，努力的去做好事，但是心啊漆黑，然后这个。类似于这个，他的那个棕树的那个树尖已经断了，但这个跟经典并不相一致。这是龙坡这么看到的，经典是这么说的，这个并没有去染污它。别说这个，来到这个破戒必须还俗的这个阶段，然后即便是这个破戒到三卡迪舍都。这个必须要，这个、都修行都提升不来。这个到这里来学，这个实际上就想说，去累积这个，类似于去这个累积，类似于就是今生已经没办法，这个怀孕不了了。然后这个就，但是如果按照经典去相信了，那去修行那没关系，戒必须持守。必须要心意坚决，必须要心意坚决的修行。我们的终点是这个灭苦、离苦、灭苦，苦在我们的身上，苦在我们的心里。佛陀开始说苦要知道，要去觉知，因此去觉知身，好好的觉知身，觉知心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苦呢？在自己的身上，苦在自己的心里，就不停的去这个有决心，不停的去觉知自己，有心跟自己在一起，跟自己在一起的心，其实就是心安住的心，然后不停的去觉知身，觉知自己的身，觉知自己的心，这个称之为知苦。一旦不停的去觉知身，我们就会看到。这个身体被苦一直在逼迫，坐着也苦，走着也苦，躺着也苦，也一直苦呀。呼气也苦，吸气也苦，也粗糙，比较粗糙的，这苦也，小孩也苦，小时候是小孩子的苦。被注射疫苗之类的，不停的被注射，然后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。这个年轻成年了又苦了，必须要读书，读这个，工作了之后工作也很繁重，有很多的负担，有的是这个足球运动员，一整天去接孩子送孩子。去学校接孩子，把孩子早上这个一早上又去送去上学，是负担吗？负担。这个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很累，一旦老了，然后这个退休了之后，身体很快乐吗？不快乐了。这个身体只要一不小心。这个就会走不好，就会摔倒。小孩子摔倒没有关系，稍微疼一点点疼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年纪大的人一摔一跤，有的就死了。龙坡的这个养父，他这个89岁，他这个摔跌倒一次。然后这骨头就裂了，粉碎，进到医院呢，这个做不了手术，因为是这个糖尿病，在一直待在医院里面，然后最后就是插这个管，插那个管，最后食物液体的食物溅到肺里面，最后死掉了。去源头就是这个摔倒，因此身体里面的苦啊，一直在苦呀。 一出生就苦。谁这个一出生就笑的，还是一出生就笑？一出生就笑，笑得很甜。这个医生和护士全都要逃跑了，一出生就哭了。这开始这个宣告第一个真理就是苦啊，这曾经待的环境，在这个子宫，在这个胎盘里面，胎这个胚胎里面本来是这个海洋植物、水生植物、水生动物，现在变成陆地生物了，这个吓一跳，所以哭。有一个人，这个是属于他个人的能力，他能够有宿命通，回忆的起来，他回忆的很奇怪，大部分都是升起过去生，回忆起过去，但是他呢回忆得起他在这个母亲这个妈妈的胚胎里面的情况，这个动不了，这个自己动弹不了，对，那个真的苦呀。这个真的是人类的这个极点，这个他说特别的累，特别的苦啊，特别的难受。这个从这个分娩出来接触光明的时候吓一跳，哭吓一跳。然后一旦护士做完卫生，这个做完卫生，然后这个穿衣服觉得很温暖。他看到的情况就是，看到的是这个老子很舒服了。哎，这个他真的是很绝顶的人类啊！他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就看到了，只遇到一个人。这个他能够这个记得起来，那个很苦，特别的难受。一旦长大一点了，在肚子里面一旦有力气了，就开始挣扎。这个挣扎并不是因为它酸，这个苦，身体里面的苦。我们现在呢，苦，因为饥而苦，因为渴而苦，因为小便大便这个而苦，太热也苦，太冷也苦，太累了也苦，这个生病了也苦，苦一直在逼迫。一旦我们有决心，不停地去觉知身体，看到这个身体没有别的什么，有的只是苦，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，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。一旦这么照见，心就会松开执着抓取，因为看到真相，所以才会厌离，因为厌离，所以松开执着抓取，不再满意，因为松开了这个执着，这个不再有满意不满意，所以就会放下，所以就会解脱。有身体，看到身体的真相，这个身体必然会老，必然会病，必然会死，这个一直在被苦逼迫着。心看到这个真相，愿意接受得了真相。一旦身体老，一旦身体病，一旦身体死，心会觉得正常。这个我们修行有决心觉知身，有决心不停地觉知心，观身工作，观心工作，不停地观身心工作，是为了有一天我们的心愿意接受真相，说这个身这个心是苦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它苦是很正常的，就看到了这个常态，想得到法，接受不了常态，那是不可能见法的。比如修行，看到身体是苦，然后修行想让苦消失，去做功德，去布施，希望重新出生，今生就随他去吧，下一世啊，别不要再生病，去发愿，去做功德，去做布施，可以出生吗？可以出生，可以发生吗？可以发生。比如说变为天神，天神他不冷不热不渴不饿，有心方面的苦，主要是心方面的苦，身体不太苦的，但是会一直不苦吗？不对的，在要死的时候， 从天神他要死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哭给自己看，就会变给自己看。比如这个全身流汗，神曾经看到过这个心脏病发作的人全身发出汗。那个天神也是一样的，在要死的时候，这个全身流汗，然后就哭。那个他的那些天神朋友就来自安慰，这个要这个心态要平和，要这个发愿说，如果要出生的话，要去投生为人，这样可以有机会学法修行。一旦投生为人，要死的时候，朋友又会来说，这个要心情要保持平稳，这出生了之后要求变为天神，这个究竟是人想要怎么？他苦呀，做人也苦，又会想去逃去变天神，变天神的也苦，又会想逃来变成人，这个逃到这个道那一道。如果真的修行，就会知道，没有哪一道不苦，没有哪一道不苦，每一道都有每一道的苦。对，如果我们去认识了解身，知道愿意接受思想，说身体必然会老病死是很正常的。一旦愿意接受，说那是正常的。在他老的时候不郁闷，那正常呀。病的时候不郁闷，因为他正常。他要死的时候也不郁闷，因为是很正常的。就会觉得正常。有一个居士听龙坡开示了之后修行，现在他是那个白血病，这个癌症，说那医生说他能活一个月。最开始医生不愿意说，然后不停地问，最后医生就愿意告诉他，觉得害怕说他会害怕，说不说你没关系，你告诉我这个不会害怕的，因为我是阿姜龙婆巴莫的弟子。医生就告诉他说能活一个月，最多是三个月。他不受到惊吓，他就急忙把这个笔记本拿出来，安排所有的一切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，随时准备好要死了。现在只是做一种，也就是做唯一的事情，就是有决心。这个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修行人，有决心。如果要死，就带着决心去死。看到身体死，心是光着。这个是这个人类的这个点睛。这个如果愿意接受得了，我们的身体必然会死。要死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动摇。愿意接受得了，因为我们不停地认识了解身体的实相，别走神，不停地认识了觉知自己的身体。心方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心啊，每一个人都对快乐很饥饿，讨厌痛苦，这是很自然的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显然心有的只是快乐，显然心不苦。在这个善法现这个善业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接触到满意的所缘，就会有快乐。这个恶业现前的时候，接触不满意的所缘，我们心就会苦。所缘是境界是好还是不好，我们选择不了，说只能够有好的境界。这个不要升起不好的境界，我们选择不了。有眼睛就会看，有时候看到好的画面，看到不好的画面；耳朵有时候听到好满意的声音，有时候听到不满意的声音。有心又会有时候想好的，有时候想不好的；有时候想的某些东西很高兴，有些东西就很郁闷的。对，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来认识、探究真相，心工作，它根本没有任何是恒常的，快乐并不是恒常的。苦也并不是恒常的，那因为蠢，所以不停拼命的去找快乐，那个是蠢。因为快乐并没有跟我们不会，从来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很久过，待的时间很短就走了，或者是不停的逃离苦，这也是蠢。在讨厌苦，这个又升起了从苦上又加了一层苦，苦上又叠加了苦，我们去看。为什么苦没有消失呢？因为有新的苦不停地重叠起来了。新的苦源自于我们不喜欢旧的那个苦。 不喜欢的那个心，掺杂着嗔的这个心，有嗔的心，怎么样都会升起苦的感受，都会升起心方面苦的感受。有嗔的时候，那自然就是这样子的种。因此我们遇到不舒服的事情，心郁闷，比如思念，我们郁闷坐着看，它就是不会消失。佛陀的法，哎，这个不好呀，看了之后苦没有消失，因为不会看。在看到苦的时候，心有讨厌苦，这个是属于升起的嗔心的。一旦嗔心升起，心就会立马升起了苦嗔呢。心有嗔的时候，就会有心方面的苦的感受，那个称之为忧受。因此我们看到苦升起了，知道的一瞬间，心不喜欢，想让消失，讨厌那个苦，心有这个第二个苦了，然后就坐着看什么时候灭，什么时候灭，越看越烦，因为不会看。因此如果我们会看，我们的心升起了苦，我们知道说有苦，不喜欢苦，要知道说不喜欢，那个不喜欢那就是嗔心，我们不喜欢它，心有嗔就会升起不喜欢。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心有嗔升起了，嗔就会自动自发的灭掉，因为烦恼习气跟决心是无法同步升起的，决心跟同烦恼习气无法同步升起，就像光明什么时候升起，黑暗什么时候就会消失。这个修不停的修行，一旦我们看到这个心有嗔，及时的知道嗔会灭掉，嗔灭掉的一瞬间，心契入中立，契入中立的心就只有两种感受，有这个悦受，也就是心方面有快乐，和有这个舍受。在我们有心里面苦的时候，这个永远都掺杂着嗔心。我们训练不停的修行，我们就会看到快乐也是不长久的，这个那么困难的去找，然后也呵护不了，凭什么要浪费时间去找他们呢？累到死是为了获得一个快乐，但是又保存不了，讨厌，拼命的讨厌苦，越讨厌越苦，什么也解决不了。这个修行然后看到心的真相，心也会觉得这个快乐来了之后也会过去，苦呢来了也同样也会过去。他没有灭掉的话就去念咒，这个咒是很好的，龙婆教我们大家了，在他特别苦的时候培养决心开发智慧，做不了了，斗不过，那就背这个咒，很快它就会过去的，永恒的苦是不存在的。要提醒，要背，心里面不说很快就过去了。比如说我们生活这个很糟，遇到了很惨的情况，找不到任何出口，特别郁闷，特别苦闷，就背这个咒，很快就会，肯定还都会过去的，根本没有什么来了不走的，无论是苦还是乐。如果我们的心不停的修行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哦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快乐也控制不了，苦呢也是无常的，苦也控制不了，心契入中立，快乐过来了，心不会这个得意忘形，苦进来了不会这个嚎啕痛哭，这个心就会因为智慧而契入中立，因为智慧，心因为智慧而契入中立，那个这个智慧称之为这个行舍智，智其实就是智慧，有智慧，这个对于所有的造作保持中立的智慧，比如这个是中立，是这个中舍，对快乐，对苦乐中立，苦跟乐在三法印里面全部都是平等的，如果心怎么照见，心就会抵达因为智慧而中立， 进入到这个行舍智的心，如果我们的福报波罗蜜够，我们的戒定慧如果够的话，圣道就会升起。如果我们的心还没有因为智慧而中立，是不会升起圣道的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去培养觉性，去开发智慧，不停地认识探究了解身心，直到我们的心中立，对于身心保持中立，因为智慧而保持中立，也就知道说这个身这个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它是很正常的，这是常态。比如这个身体它是无常的，是很正常的。小孩了之后成年，然后老了，然后死去，是很正常的。他苦，小孩也苦，成年也苦，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苦。老人又是一种形式的苦，他苦。然后如果觉性很微细，就会看到坐着也苦，站着也苦，走也苦，躺着也苦，躺着的话翻来覆去的，因为它苦。这个看到需要看到真相，这样称之为我们是如实看观了。至于心方面也同样，在四贤三法印，我们的心是无常的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苦也是无常的，好也是无常的，坏也是无常的。这个心啊，不在控制的范围，它是无我的。只会让他好也不行，禁止他坏也不可以，只会他快乐也不行，禁止他苦也不可以。心的常态就是这样的，它的常态就在四贤三法印，身体的这个常态就是四贤三法印。如果真的彻底的照见这一点，心就会因为智慧而进入中立。有智慧来看到了说身体的常态就是这么苦，心的常态就是这么苦。一旦心中立，心就不再挣扎。一旦心不挣扎，心就会集中下来，不对外面没有兴趣了，就会集中进入这个安止定，然后就会在里面开发智慧两三个瞬间，在禅那里面开发两三个瞬间的智慧，那之后呢，心就会放下感知所缘，然后逆流进来找知者。这一段时间是很短的，但他放下世间，放下所有的所缘的时候，也称之为他放下世界了，他逆流进来，进来找这个资源数。这个不是凡夫，但是也不是圣者，那是属于这个凝结的轨道，只是一间这个一瞬间而已。一旦抵达知者，这个知者就会被圣道拨开，这个漏烦恼就被这个拨开破坏掉，这个在心里面很深的这个一部分这个劫缚就被消灭掉。那之后呢，漏烦恼重新包裹起来，这个过程呢，这个必须要经历四次才能够彻底的这个清除这个漏烦恼。这个过程是属于圣道和圣果的这个过程，没有谁可以命令让心升起圣道圣果。心会能够升起圣道圣果，是因为我们的戒定慧圆满，它是自动自发的。在我们有很好的戒，我们的禅定也很好，我们有好的禅定，有正确的禅定，也就是心安住而且力量够，然后就能够开发智慧，观身观心的真相。一旦看到身心的，能看到身心的正相，心就会进入中立。身体是苦是乐，心也中立。心是苦还是乐，心也中立。不动荡起伏，不挣扎。在心挣扎的时候，那个称之为有，十二缘起里面的有。只要心还在挣扎，心就会依然还处在有里面。这个初时间就无法升起，因为初时间是这个超越了有。如果还有心还在挣扎，心就还被囚禁着，依然被囚禁着，依然卡在有里面，无法升起初时间，无法升起道果。一旦心真正因为智慧而中立了，心不再挣扎，不再这个饥饿，不再饥渴，心集中下来，然后经历一点点过程，就会进入初时间。 这个告诉了路线嘛，自己
嗯，
去学了之后要去动手实修，持五戒，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必须要做。现在龙坡的目标是要做到3个小时。今天早上也有一个人来说，他做到1个小时了，哦，那随喜功德，那因为有进步了，能做到1个小时，心就会开始有力量了。但是如果满意于这个只是原地踏步了之后满意了，不往前走了，佛陀不表扬，他不表扬那种原地踏步的那种好。我们必须要进步的不停的提升自我。起先也许觉得困难，修行一个小时觉得很困难，但接下来就会觉得修行了之后有快乐，就会连照于修行的快乐，后面再来纠正没有关系。龙坡就要睡觉的时候，龙坡修不了禅定。如果修禅定的话，心就很愉悦、宁静，就睡不着了，就不愿意睡觉，必须要慢慢的松开，把决心稍微松开一点点。然后心这个决心很强，这个心很强大，心安住就不愿意睡觉了。但是也曾经睡着过，决心很好，曾经睡着过。那个时候，这个在斯里兰卡医院里面做手术，那个医院的医生，这个是让龙坡这个受到疼痛最多的人，那个他的艺术很高，但是自己有决心，然后他要做手术，他让这个闻那个什么东西有一点臭，闻了之后就睡着了，那个时候是有决心的，依然这个斗不过这个麻药。因为这个身体要睡着了，跟心是无关的。然后医生一旦做什么做完了，然后就问龙婆：“龙婆醒了吗？醒了，感觉哎，龙婆没有睡着吗？睡着，但是感觉得到，不疼的。身体因为已经切断了对身体的感知。”但是，一说话，马上就可以回答了。这个没有延迟，觉得很好玩。修行真的很过瘾，想说的是，真的太过瘾，太过瘾了，很好玩。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，哎，为什么太难了？太难，太难了，因为修行的太少。如果修行到很熟练了，越修行就会越有快乐，而且很好玩。这个称之为，这个是在这个做这个通知，并不是在做广告让大家来相信。这个是属于这个做这个通知，这个是把真相来告诉大家，广而告之。谁把心收摄进来了？谁有在刻意？这个你还能够意识到有自知之明，不错。嗯，很好。看到了吗？觉知自的一瞬间，心就愉悦了。心是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它是在修行的过程，整个过程中都有快乐。我们心作为知者，有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心，不停地认识、了解身心的真相。身心有的只是苦，但是觉知他们的这个心啊，有的只是快乐。他先愉悦没关系了。有一天就会知道，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心本身，它是整个三界最苦的，这个苦最浓的苦就在这一点。但是我们没有拿到那一点没关系。好了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啊，还没有检查禅修进度，准备要结束了。看到这一类人睁着，然后眼睛一眨一眨的。好，一号。一号能感觉到吗？一旦开始要检查长效进度，你就准备开始打仗了，感觉得到吗？好，请讲吧。 一号，固定形式，念很短的经，然后用安般念和佛陀。在修行的时候，会不时的迷失去想。如果还不宁静，就会念佛陀快一点，力量还不够，是属于很容易烦躁的人。从去年修行开始，知道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。日常生活中觉出什么，有时候能够觉知，但是会不停的修行，努力的多多的去觉知自己，明白说身和心是不同的部分。修得对了吗？对的，修得很好。修对了，继续用功。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纠正的。在心安住的时候，就真的会归位，不错。二号。最近感觉到禅定会更快，日常生活中觉知更频繁了，依然还有嗔心频繁的升起，但能够偶尔能够及时的觉知到，有时候能够这个不被他牵着鼻子走，但是有时候依然会被控制，然后说一些不好的，这个心对外在越来越中立了，这个修对了吗？这个修得很好，但是你的心呢？这个稍微这个就有空的时候稍微做一些慈悲观，这样的话就会快乐更多一点。你是属于这个心是很强坚强的人，心很有力量，很坚强，就类似于要这个很多时候就像要拿刀砍别人的感觉，你感觉了吗？自己心是有沉重感的，要去及时的知道有沉重感是因为你刻意修行，修得很好，只是说嗔心稍微重了一点，因此也偶尔去修修慈悲观。在修慈悲观，好的修慈悲观并不仅仅只是默念慈悲慈悲，要去训练用别人的这个将心比心，你懂得将心比心吗？泰国人这块是很棒的，有这个跟民法有关的一些词特别的多。如果我们这个将心比心的话，慈悲就会升起。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以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，就想强迫让别人跟自己一样，这肯定就会有问题的。非常棒，修行很好，但是只是有点连招在打压，因为你是一个太认真的人，太认真太认真，修行就会很苦闷，因为就会要拼命一样的，就类似于看到烦恼习气就想要掐死这个烦恼习气。不要着急，慢慢的去看，别去讨厌，慢慢的去训练到中立，而不是这个跟他去拼命讨厌烦恼习气。三号，进行一天一到三个小时打坐观身体呼吸，日常生活中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看到心偶尔能够安住，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看的是真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，是真的看到了，看得很好。但是现在有干预让心静止不动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心依然不正常。正常的心其实就是你没有在修行的时候的心，但是是有觉性在的。现在你努力的装修让心正常了，你感觉到吗？刚才是努力的去把心装修得很正常，要及时的知道造作每次升起，每次都会升起苦，要去觉知，去如实观，不要进去去造作它。心要造作什么都行，造作苦、造作乐、造作好还是造作坏都没有关系，我们要有决心去紧随着去观，别进去去自己去主动造作它。 这个又去呵护心了，能感觉到吗？别去这个打压，别去呵护，然后放开，放开让他工作，然后有决心去警觉着去观他的变化。现在很好，每一个人从龙坡开始，这个要求一天进行3个小时，有的人做得到了，有的人这个正在努力，但是每个人的心啊，在8个人里面全部都有进步，看起来很好，看起来很亮堂，很光明，这个很清明，不错，要多多的去用功。3号依然连着于呵护，依然在呵护，其实就是在努力的装修人的镜子，规规矩矩的，要去及时的识破它。心好也知道，心不好也知道，心苦也知道，心乐也知道，去如实观。4号的好，请讲嘛，先说。4号增加固定形式的修行的时间，平常是日常，尽量是把空闲的时间累积起来。曾经有境界修处来逼迫这个胸口，看到心很伤心，而且苦。最近能够识破的时间更快了，所以苦了不久。看到这个身体呼气、吸气，睡着和起来之后，或者是没有什么事的时候，都有在觉知。所以有疑问，所以有在紧盯，有这个老子很棒，这个想要好，有时候会迷失在世间，请求开示。你说的这个都没有问题，有什么烦恼、习气、升起，能够及时的知道，这个就对了。你的修行已经很好了，你的弱点只有一点，就别想的太多了。哎，对还是不对？是还是不是呢？只是一整天想这些东西，修行家，哎，这个对吗？这个太散乱了。他是什么样子的？知道他是那个样子就对了。你的修行已经对了。但是这个性格就是因为你想喜欢想很多，必须小心这一点，不然念头就会骗你，让你忘了去觉知，然后有的只是一味的去思维分析，然后不错，很棒。五号变化也很大。固定形式是观身体动。心是观者，每天至少工修行40分钟，觉得说在日常生活中观境界，这个觉知自己比以前要少很多，不知道说修行错在哪里。以前这个，其实你现在很好，现在心已经醒过来了，心很亮堂清明。不要呵护，一旦心这么好了，然后就去觉知，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苦乐好坏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心本身也是在生灭不停的运动变化，一会觉知，一会觉知，一会觉知，一会迷失，这个不停的去个探究，这个就是在开发智慧。你的修行不错，非常非常棒，非常非常好。6号，稍等一下，5号看到了吗？别努力的去看，要让感觉升起了再去知道，努力的去看，那样就迷了，迷失去找了。他说：“哎，现在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？不需要找。”6号，增加精行到3个小时，非常棒。心安住，运分离，看到身跟身体方面的感受是被觉知、被观察的对象。曾经有一次打坐，特别瞌睡，然后曾经打坐怎么特别的瞌睡，然后这个就好像睡得很深，一旦心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，这个世间消失，响应消失，全部都消失。慢慢的在感觉到身体，开始能够记得说这个自己是谁，正在做什么。日常生活中会迷失，看到心跑，有时候跑到耳根，大部分都是跑出去想，请求开示。 不错，看的是对的。观心工作，哪段关不了，观心关不了就去观身。还增加一个，就是这个我慢，要去看那个。这个是很强大的，这个老子很棒，这个就会一直找你麻烦。这个不对，这个是属于在呵护心，别进去干预心，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，不要进去装修心。能感觉到吗？现在也不正常。这个去及时的知道，这个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这个不正常，就不正常，其实就是说的这个，就是说的造作，不停的去觉知，知道最后摆脱造作，就会切入到中立，切入到正常，能感觉到吗？现在你把心稍微抬起来一点点了，这个也是造作。无论我们进去对他做什么，我们全都是在造作，我们的职责只是去知道就可以了。辛苦、心乐、好坏，不停地去如实观。这个努力地去把心抬起来一点点了。对，必须要这样正常，不然那个太高了。七号，曾经观微细的呼吸，直到看不到身体，看到这个光，看到光了之后满意，想再看到所以苦。现在大概能明白，说那个境界是无常的，紧随着去观无常，但是依然不明白这个中立的境界是什么状态，仅仅只能做到说看到心不中立。依然迷失很多，我慢，而且这个善法欲也很强，请求开始，已经进步很大了。不需要努力的去找中立，要去及时的知道不中立，然后它会自行中立。无缘无故去找中立是找不到的，因为你想遇到中立的时候，那已经不中立了。因为怎么找就找不到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。但是如果心不中立，知道说不中立，不中立就会灭掉，那个时候中立的心就会升起来代替，不需要去呵护它。心在工作，在知道。现在你在呵护，让心静止不动。大概看得出来吗？你有呵护让心静止。如果要修奢摩他，可以呵护。但是如果要开发智慧，就放任让它工作。奢摩他是属于进去去装修心。那毗婆舍那是去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。两个是不同的。奢摩他，我们在造作心，心不好让它好，心不快乐让它快乐，心不宁静让它宁静，这个我们在装修。毗婆舍那，心不好知道不好，心不快乐知道不快乐，心不宁静知道不宁静，不装修。在需要修奢摩他的就去装修，要开发智慧的时候就别去装修，去关心工作，关心造作。八号，固定每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30到1个小时，30分钟到1个小时，是透过念经，念经精行。如果这个酸的话，就会打坐。往往都会有吃和大压交替进行，有时候会看到行云自行升起，控制不了，不是我。日常生活中用观身，如果特别散乱，就会去思维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然后心就会升起禅定，请求开始，也就对了。散乱去思维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那个称之为生智念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宁静。对了，一旦心宁静了，就去看它工作。 哪段能关心就关心，哪段关不了就关身。哪段时间心散乱就回来修宁静，就这样不停的交替进行。龙波随喜功德，整个八个人都随喜功德，都进步很大，每个人都进步很大。但是二号稍微这个太凶了一点。为什么龙婆看得出来？因为龙婆就像你这样的龙婆称心重，就很容易看。曾经看到过了，曾经这个是那个样子过，曾经贪过了，认识了贪，曾经生气过，认识嗔，曾经迷失过了，也认识迷。一号这个呵护心，让它静止太多了一点点，这个依然在干预心，然后你害怕心不好，所以去呵护让它静止，这样就是奢摩他，就依然有在装修，什么装修什么就是奢摩他。好，请回家。龙婆这个连续讲法已经四天了，四天讲了五个回合了，这个包括早上还有